先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再次让我们一同能够聚集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啊，不但来敬拜你，也来领受啊主你的话语，主你所要给予我们的一切的丰富。主啊，我们把以下的这一段时间啊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圣灵啊，求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那感动带领的工作，好叫我们真的是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行，不但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也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而行。求主你啊来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啊，繁体字171页，简体字是108页。《使徒行传》第六章1到7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使徒行传》第六章1节，请。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么从前啊，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支军队呢，突然的啊陷入敌人的这个埋伏里面。那么其中就有一个指挥官啊，他就对将军报告说：那么糟了，我们落入这个敌人的手中了啊！但是没有想到啊，那位将军却反过来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说敌人落入我们的手中了呢？那么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就看见那里有两个人，他们在面对相同的境况的时候，一个人他是看到危机，另外一个人他却是看到转机。那个看见是危机的人呢，可能会因此而惊慌失措啊，所以可能就束手就擒。但是那个看到是转机的人呢，却会因此把握时机啊，转败为胜。其实呢啊，危机跟转机呢，常常呢只是一念之间。那么就看我们这个人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那么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虽然初期的教会是那么的兴旺啊，这个门徒不断的增多，一下子增加了3000人，一下子又增加了5000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一路走来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们当时所要面对的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呢，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当初期教会他们正快速的增长的时候呢，那么就带来了更多有需要的人。那么在这些有需要的人里面呢，又以那些寡妇的需要最大，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个妇女呢不但没有他们自己的收入，而且呢在当时也没有政府的这些社会福利的制度， 所以呢，他们一般呢只能够依靠他们的丈夫来养活他们，但是一旦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丈夫之后呢，那么就只能靠其他的亲友的资助啊。如果连亲友都没有的，或者是那些亲友不愿意来供应他们的，那么他们就失去了依靠。所以在那时候他们唯一能够来依靠的也就是来到教会那里。因此如果他们来到教会又没有办法从教会那里得到供应的话，那么一来呢，他们的处境就会变得相当的困苦。所以呢，当那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知道他们当中的那些寡妇没有得到教会给予他们适当供应的时候，他们就因此发怨言在这里我们先不管他们所说的这件事到底是不是对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一件事实，但是发怨言本身这件事情好不好呢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因为发怨言不但对事情的本身没有帮助，而且呢可能也会带来不良的结果。轻的话则可能会造成教会内部的不和，重的话呢就会引起教会的分裂。所以呢陶素他曾经说过他说有一些罪呢是最能够伤害心灵破坏见证的，而发怨言呢是其中的表表者。一颗抱怨的心是从不缺乏理由的喜欢抱怨的人永远有足够的原因叫自己不快乐，而发怨言的对象呢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同样的，在此我们看见这些寡妇在供应上被忽略的这件事情呢，虽然是一个事实，但是呢很有可能这只是一个导火线而已。其实那些说希利尼话的人，也就是说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之所以会抱怨的背后的真正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这群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那么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被忽略了，所以呢他们才会借题发挥的来表达他们心中的这个不满。由此可见，在这里所发生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那么就可能变成当时教会的一个危机，甚至于造成了这个教会的分裂。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得当的话，那么也会成为这个教会的转机，因为它会让这个教会呢更加的合一。那么为什么当时的教会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有哪些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文化的差异。那么从第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那么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犹太人在教会里面一种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另外一种是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那么因为这个希腊文化跟这个希伯来文化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么这些的差异呢可能就会让那些说希伯来话的这些犹太人觉得他们比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比他们高他们一等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正统的他们是当地的人，因此呢他们就将那些受到这些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呢当作是次等公民来看待，就好像今天就是本地的人把那些外来的移民当作次等公民来看待一样。所以呢当那个分送粮食的车子经过那些说希腊话的寡妇的家的门口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不停下来，或者就算他们停下来呢，他们可能就会送给他们的这些粮食呢会比较少就像今天我们有些人可能有时候打饭菜去帮忙打饭菜，那么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偏心看到自己比较熟悉的跟自己比较要好的人，那么就多给他一点看到一些跟自己不太有关系的人呢就是那么就照常办理，那么看到那些自己看不太顺眼的人，那么可能就少打一点， 结果当这些人通通坐下来吃饭的时候，那个啊拿的比较少的人看到拿的比较多的人啊，那么他看到别人啃鸡腿，但是他只有啃鸡骨头，所以呢就心怀不平。那么其实这种人偏心的事情呢，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人的心本来就是偏左，有没有人的心是在正中间的呢？如果是的话，那你可能要看医生了。虽然说我们人的心是偏左，但是神却没有要我们去偏心待人。如果今天我们心偏左，那么大家就要偏待坐在你左边的人。那么我想今天大家来选位置的时候呢，那么你们一定就会选哪个位置呢？最左边的位置，对不对？没有人要坐右边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给谁坐呢？所以今天不管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如何，他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都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从来是不会偏心待人的。因此呢，我们不但是要善待那些跟我们自己文化背景相同的人，而且呢，我们也要善待那些跟我们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那么在这里，除了可能是因为这个文化的差异导致这个问题之外呢，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语言的隔阂才造成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来住在耶路撒冷的境况。当他们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想他们要入境随俗，所以呢，他们就用希伯来话要跟那些原本本地的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沟通。那么有些人可能因为语言的障碍沟通不良，有些人可能会讲希伯来话，但是呢，他们讲希伯来话的时候可能带有讲这个希腊话的这个口音在那里。就好像今天许多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一样，虽然这个外表看起来是华人，但是呢，当他讲华语的时候呢，那么他的口音呢，就是带着美国人的这种口音。所以一旦他被人家认出来他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时候呢，那么其他人可能就对他另眼相待了。我还记得大约在20年前左右，我到旧金山的中国城去买这个烤鸭的这个经历。那时候很多的这个烧烤的店呢，都是讲广东话的人开的。那么我对讲广东话呢是一窍不通。不懂听，不懂讲，不懂听，也不懂得讲。所以当我进去那个烧烤店的时候呢，前面已经有几个人在那里排队，所以他们其实没有排队，我几个人在我前面，所以我进去呢，我就很守规矩的，我就排在他们的后面。我觉得这个是文明的人应当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我想等他们先买完了之后呢，我才开口说我要买一只烤鸭。结果呢，我就乖乖的在那里等。当我在等的时候呢，又有一些客人进来了。这些客人呢他们一进来，他们也不等我先买。他们一进来就说他们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也听不懂。然后很快的，他们买完了就走了，我还是在那里等。那时候我就心想，我不能再等了。如果一直有人进来，那么我不是就不用买了。所以呢，我就跟那些后来的人一样，抢着说我要买什么东西。但是不管我说什么呢那些店里面的人呢，他们好像没有听到我所说的话。所以呢，我最后呢是等到所有的人都买完了之后呢，我才买到我所要的东西。那时候就在想，哎呀，到中国城去买东西呢还真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相信这个就是当时这个语言的隔阂所造成的。那么当一个人用同样的口音说相同的语言的时候呢，那么就会给人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所以特别容易被人所接纳。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带着这个口音又不太会讲他们所讲的这些语言呢，那么就比较容易让人望而却步。 所以当时呢，初期的教会，如果他们也有像今天的这个食物银行，就是 food bank， 如果他们有这种分发粮食的这个地方的话，那么当那些说希伯来话的妇人他们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他们有道地的口音，所以呢，他们就比较容易领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看见那些说希腊话的寡妇，他们因为语言的限制，所以呢，当他们来到那个地方要领取他们所需要的粮食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那么这就像我们今天许多的新移民一样，这个当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不但是人生地不熟，而且语言又不通，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为自己呢争取到应有的这个权利，甚至于呢到处呢受到别人的欺压。那么在这里，除了可能是因为这个文化的差异以及这个语言的隔阂之外呢，那么也有可能是因为人为的疏忽。那么在当时呢，可能是因为说希腊话的人比较少，再加上呢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有这个需要，那么处理管理饭食的这个人手又不够因此呢那少数的人呢就容易成为别人所忽略掉的对象。那么在这个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的，我们看见少数的族群呢常常是被主流的社会所忽略掉的。那么但是呢只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想一想在一个有神的爱的地方是不应该如此的。如果在神的家里面也是如此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说不过去了。既然如此，那么当时的教会他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在这里第二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他们叫众门徒来做什么呢？当然商讨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法今天当许多人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只有几个人这个饭食被忽略掉这个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好像觉得没有问题，所以就不太去处理。但是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知道，许多大的问题呢都是从小的问题慢慢演变而成的，所以如果小的问题没有及时的得到解决的话，那么最终呢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会给教会带来一个大的危机。更何况在神的家里面呢，许多的问题并不是大的问题或者是小的问题的区别，乃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这个区别。那么在那里，那些寡妇不能够跟其他的寡妇一样同样的得到公平的对待，那么这就是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既然如此呢，那么当然就是要想办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是小问题所以就不去解决，他们也没有因为这些人是外来的人就没有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更没有因为这些人是少数人就不去解决这个问题。相反的，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正视这个问题的存在，而且呢寻求解决之道。同样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可能有许多的人有特别的需要他们的需要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因此呢当我们看到有这样的问题的存在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去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且呢寻求解决的方法。那么在这里我们不但看见使徒们他们去正视这个问题，而且呢他们还去找出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到底是在哪里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时教会的人多起来了，不但有需要的人多起来，而且呢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兼顾到传道的工作跟管理饭食的工作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有些人他们的需要没有被办法被照顾到的原因那个症结所在就在这里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么使徒们他们应当如何来做选择呢？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还是要以神给他们的呼召呢，作为他们主要的服事啊，而不是啊人对他们的要求啊。他们也没有把这两件事情啊，通通拿起来，他们自己一肩啊担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把这些门徒招来，他们向门徒表明呢，虽然传道的工作以及这个管理饭食中工作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他们也想要来处理这些饭食的问题，但是呢他们所要的这个任务呢就是祈祷传道啊。如果他们花时间啊去管理这些饭食的事情呢，那么他们就没有充足的时间能够来传神的道啊。所以在这里他们看见了 一件事情，他们不能本末倒置的来处理事情，他们不能够放下传道的事情来去做的这些管理饭食的事情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常常这样发生。所以呢，今天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也要看见啊，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到底是如何？神今天呼召我们，要我们服事的岗位到底是如何？今天我们参与服事，不是因为别人要我们来参与这个服事，啊，或者我们自己想要做这个服事，所以我们就参与那样的服事，啊，今天除非我们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啊，让神能够把我们摆在啊他所要我们做的服事的这个岗位上，不然的话，我们的服事呢是不可能能够发挥他应有的功用的。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啊，必须要思想一件事情，那么就是主把我们摆在哪里？啊，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可能会参与很多的服事，非常的忙乱。但是不是只要忙，只是忙就好了，啊，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最主要要我们所参与的服事是什么。那么在这次退休会的讲员啊，他啊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到啊，我们的人生的事情啊，有大的事情，有重要的事情，那个就像是一块大石头一样。人生的事情里面有些是小的，不是那么重要，或者是不是神要你做的那个 priority 啊，那个事情就像是小石头或者是沙哦盐水那样的事情。那么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是一个容器啊，如果啊你做得好的话，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刚刚好，大石头小石头沙这些水啊，刚刚好放在这个容器里面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啊做得恰到好处，我们才能够做到合乎神的心意呢？啊，那么首先呢，当然就是必须要把那个大石头给放进去，然后再放小石头，再沙，再其他的东西啊。今天除非我们能够找出我们人生的这个优先次序来，不然的话我们的生活一定是会一团忙乱，而且我们的服事也不会有果效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有没有找出你人生的那一块大石头啊？如果你还没有的话，那么现在就是你必须要去找出那块人生的大石头的时候了。千万不要一拖再拖。我不知道从上次退休会到现在几个礼拜过去了，你有没有去找出来？你听到了这个道理之后，你有没有去找出你人生的大石头出来？啊，如果你再继续的拖延下去呢，那么到时候可能你要放这个人生的大石头的时候呢，你就已经放不进去了。弟兄姐妹，在此当使徒们来正视这个问题的存在，以及找出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之后呢，那么这个问题并不会自动的就解决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还要对症下药的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是怎么样的对症下药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知道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管理饭食，所以才会造成这个问题。 因此呢，如果他们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他们就必须要去寻找这个人力的资源，啊，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增添一些能够来管理饭食的人手。那么这一点就像许多公司啊，当这个公司啊不断的成长，工作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原本的这些员工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负荷啊这些工作的时候啊，就必须要找人来帮忙。那么要增加什么样的员工呢？当然是要增加啊，按照这个实际工作的需要来增加这个员工，并不是每一个人来应征那你都请他来帮忙。那么对当时的教会而言，我们可以看见当时是因为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来抱怨他们的寡妇啊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所以呢，如果要增添人手的话，今天如果你是使徒的话，那么你会增加什么样的人手呢？你觉得应该增加什么样的人手才会让他们感到觉得是公平的呢？说希腊话的，对，如果你仔细的去分析这里七个人，七个被选出来他们的人名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七个人的名字呢都是希腊的名字，不是希伯来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使徒们，他们为了要平息那些说希腊话的人他们所发的这个怨言，他们解决的办法呢就是让那些说希腊话的人来担任这项的服事，啊，这样一来呢，那些人呢他们就无话可说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管饭食的都是什么人？说希腊话的人啊，都是他们所谓的自己人嘛。如果他们再有抱怨，那么他们就是抱怨什么呢？抱怨他们的自己人。啊，司布真他曾经啊这样说过：如果你的教会有一个特别别扭的人，那么总是给他一项职务，让他担任工作。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这样被assign工作的。其实不管是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或者是在社会上啊，要找到别人做的不好的地方呢，给予批评呢，那么这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许多时候呢，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的在那个位置上担任那个职务之后呢，才能够去体谅担任那个职务的人啊是有何等不容易的事情啊。就像管理饭食一样，我不知道 Larry 跟 Vivian 他们现在觉得管理饭食这件事情容不容易啊。有的人要吃味道重的，有的人要吃味道啊比较清淡，有的人可能要吃炸的，有的人要吃这个啊不是炸的，有的人要吃比较荤的比较多的，有的人要吃素菜比较多的，有的人饭要硬一点的，有的人饭要吃软一点的，有的人喜欢这家的餐馆的菜，有的人喜欢那家餐馆的菜哈。所以呢，不管你怎么做呢，那么除非你像孙悟空，你可以很多变，不然总是有令人无法满意的地方。因此呢，有些教会呢啊，干脆让那些抱怨的人来担任那项的职务。所以如果有人觉得饭煮的不好吃呢，那就让那个人来煮饭好了。如果有人觉得清洁没有做好，那么就让他来做清洁的工作好了。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在这里使徒们呢，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按照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方法去行哈。在这里虽然他们是选出说希腊话的人来担任这个管理饭食的事情，但是呢，这些人我相信这些人不是那些抱怨的人啊，这些人乃是真正的能够秉公来管理饭食的人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呢，他才能够真正的把管理饭食的这个工作做好啊。更何况如果这些人啊随随便便啊找出来不秉公管理饭食的话，那么这个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这样呢反而可能会造成呢那些说希伯来话的人来抱怨他们的寡妇没有得到适当的供应啊。 这样一来呢，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呢会让那个问题呢越来越加的恶化。所以今天当我们找人在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谨慎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每一项的服事。在此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所选的人呢，那么至少有几方面具备，至少具备有几方面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在他们当中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不是外人，他们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成员，啊。所以今天外面可能你可以找一个很有才干，他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人，但是呢，这个人并不一定适合来担任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们教会要找人来管理教会里面的事务，我们当然也是从我们信徒当中去找我们当中的人来做这些事情。一方面因为他了解状况，另外一方面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第二呢，则是要有好名声。那么在此这个好名声，有许多人会想，哎，这个好名声是找很有名的人，所以有些教会就找一些 celebrity， 一些名人，好，来担任他们的职事啊，担任他们啊很重要的工作。那么其实在这里的名声呢，这个它原文的字根呢，跟见证的那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有好名声的人呢，并不是指这个人名声很大，而是指这个人有好的见证啊。像这样有好的见证的人，他来参与服事，他才能够把他做得好，他来才能够真正得到别人的信任跟敬重。第三呢，则是讲到被圣灵充满。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一再的提到这个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啊，可见这件事情在初期的教会呢，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今天有许多人以为被圣灵充满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但是呢，事实上被圣灵充满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有的事情啊。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你怎么能够活出一个被圣灵啊内住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出来呢？啊，那么啊，要怎么样才算是被圣灵充满呢？啊，要被圣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并不一定说这个人一定要有什么外在的特别的现象的表现啊。一个人被圣灵，乃是指这个人他完全的被圣灵来掌管他的生命啊，他的生活是在圣灵的引导带领之下来啊过每天的生活的。啊，所以我们也看见，不只是使徒们，他们那时候常常被圣灵充满。啊，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提到，啊，他要我们信徒啊，也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那里，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里他用酒跟圣灵啊来做一个比喻，一个被酒所掌控、所充满的人，那么他就是一个被酒的力量所掌控的人。这个酒的力量胜过他自己本身的力量，所以这个酒呢，就会影响这个人，就会驱使这个人去做出一些啊不好的行为。同样的，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他乃是一个完全被圣灵所掌管的人，这个圣灵的力量呢，就会超过他本身的这个力量，而且圣灵也会来影响这个人，甚至于圣灵会加添力量给这个人，来让他做出超乎他自己能力所能做的事情，而且也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因此呢，被圣灵充满了，乃是一个人因为信靠顺服神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我们看见啊，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目的呢，并不是说能够借此呢来达到自己所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啊。被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目的呢，乃是为了要来成就啊神所要成就的事情，以至于最终呢，我们可以来荣耀基督。那么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他的服事呢，就是为主服事的，他不是为人来服事的。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像这样的人，他才能够啊秉公的来处理 教会里面的事物，他才能够做出真正容神益人的事情。那么第四个是讲到智慧充足，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人呢，不但是要属灵的，而且还要有智慧才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 Larry 刚刚说处理得很好，一定是很有智慧。不过呢，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智慧呢，大多呢是用来形容这个神，或者是形容那些敬虔的人。所以呢，在这里所说的智慧呢，并不是指那种外面会用一些小聪明，会耍手段，或者是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那种属世的聪明。我们可以看见在世界上有许多聪明绝顶的人，但是呢，他们做事的结果呢，是聪明呢反被聪明误。在这里所说的智慧呢，乃是属天的智慧，不但他做事的时候会按照神的原则来处理，而且他会用最适当的方法来处理事情。因此当人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又用这样的智慧来处理事情的时候，那么他才能够把事情真正处理的合乎神的心意，让这个事情呢产生最佳的果效。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要处理教会的事物，不但是要用属灵的方法，而且呢也要找属灵的人才可以的。那么讲到这里讲了很多了，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好像这段经文是在教我们许多怎么样处理教会问题的方法，让我们借着这些方法可以去避免这个危机的产生，但是呢，在这个方法的背后呢，其实我们还要去体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元素存在那里，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爱。你有没有看见，只有爱才能够产生爱，当人以爱来彼此相待的时候，这个问题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以前有一个男孩，他家住在森林里面，有一天呢，他以为听到另外一个住在不远的男孩的声音，所以他就大声喊说，嗨，你好。那个声音呢也大声的回应说，嗨，你好。那时候他不知道他是在跟自己，那是他自己的回音，所以呢他又大叫说，你是一个坏男孩。那个回音呢再一次呢就回应说，你是一个坏男孩。所以就这样的对应了几次之后呢，他就回家去告诉他妈妈说呢，在我们这个森林里面呢有一个坏男孩。那么他妈妈听了之后呢，那么当然是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就对他说，事情不是这样子的，你试着用和善的态度对他说话，那么你看他呢会不会也用和善的态度来对你说话。所以呢他就又到森林里面去了，他喊着说，嗨，你好。当然这个回音呢是什么，嗨，你好，怎么没有回音。他又说，你是一个好男孩。接着呢他又说，接着呢他又说，我爱你。结果那个声音也回应什么什么，
我爱你。
谢谢。我不知道这个男孩后来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满意而且非常兴奋的回家去告诉妈妈说，今天在森林里面换成是一个好的男孩。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到底是如何，但是呢这个结局这个故事呢却给予我们一些有关于与人相处的这一个启示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有时候当我们认为自己有一个不好的邻舍的时候呢，许多的时候那个导致这个不好的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啊，我们自己可能就是那个问题的所在啊，就像那个小男孩一开始的情况。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用爱去爱我们的邻舍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的邻舍也应该会用爱来对待我们，因为只有爱才能够产生爱。所以呢，在当时，当那些说希伯来话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愿意用主的爱来爱那些说希腊话的这些信徒的时候呢，那么那些说希腊话的信徒呢，他们也用主的爱来作为回应。因此呢，他们当中存在的这个问题呢，就得到解决了。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啊，早期教会信徒啊，他们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够得到解决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啊。这个彼此相爱呢，才是他们能够化危机为转机的一个关键所在。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不管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都会面对相同的问题。当我们在面对相同的问题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也能够因着爱去正视这个问题的存在，而且我们也因着爱啊，我们去找出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且呢啊，最后也因着爱去对症下药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相信，那么我们总是能够因着爱的缘故，能够化危机为转机，不但呢更加的能够使人因此得到益处，而且呢也更加的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起立。你的爱我们才能够合一，求主啊，你的爱真的来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因着主的爱的缘故，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以至于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合而为一。当我们有问题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因着爱的缘故啊，我们能够来正视这个问题，我们也因着爱的缘故啊，我们能够来找到这个症结的所在，以至于我们因着爱的缘故，我们能够啊一同来啊解决这样的问题。主啊，求主啊，你的圣灵啊来充满 我们每个人的心，来掌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好叫我们真的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因着主的爱，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来，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加的合一在主里面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引导来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仍然站立。
让我们为今天的奉献来献上祷告。主啊，再次为今天的聚会来献上感谢，你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的用的，你供应我们日用的一切，我们也愿意把自己所得的一部分拿出来为主圣工的使用。求你洁净悦纳，求你继续保守今天的聚会，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大家请坐。